因为这个金钟站呢之后会变成是很多条线的交汇点，所以那边会有一个很大的 cavern， 讲洞穴好像有点怪，反正就是它的站是地下站，所以很大。那所以这个案子牵涉的资金啊，还有各种领域方面都有。那我们公司就是负责做它的站的那个隧道设计，还有它的 overland tunnel， 就 tunnel 的部分的设计，还有加上排水啊、爆破分析啊、附近结构物的呈现分析，那些影响分析之类有的没有的。然后在下面那个是高铁线，因为香港现在也盖了很多要做很多高铁的案子，就那什么广深线是不是？港深高铁就接到深圳，那我们公司是有跟一个营造厂做其中一段的，那时候竞标设计啦。然后第四个是我现在也正在进行的一个案子之一，它是港岛区呢之前会有蛮严重的淹水问题，那所以就是他们的香港的渠务处呢，就是有开一个隧道，就是那主要是给水走的。然后那我公司就是现在就是跟营造厂在竞标这个案子，也是在做隧道设计还有案底设计。然后跟我们合作的营造厂呢，其实是台湾的营造公司，就是大陆工程，所以我们现在在跟大陆工程合作。然后在大地工程方面呢，刚刚讲的是我在隧道工程方面的 involve， 那是最多的啦。那在大地工程方面，一个就是也是一样是902，就是我刚刚讲的基础深开挖的部分。就我觉得在香港做基础深开挖还算蛮有挑战性的，因为香港的工地实在是太小了，他们人太多，盖了那么多条线路。其实你看，你们可以想想看，你在南京东路上或者是信义路上之前啊，在做捷运嘛，那其实那个工地算很大了，对，工地超大，在香港呢是非常狭小，你可能紧邻你的住家旁边就有一个钢铁工地，然后所以在那边做基础深开挖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建筑物，一不小心呈现到那种70几 millimeter 这样子，那实在是太夸张了，所以就要想办法去怎么减少这个问题。所以在香港做基础深开挖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还要怎么去安排。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还做了很多做斜坡的部分，那这是其中一个，这是 TMCA 是青马管制区，那是一个往机场的路上，然后附近的主要干道旁边的斜坡，那这个青马管理公司是算是香港政府下来的子公司。那做这个斜坡，其实我主要就是做首先探勘，地质探勘，还有做一些就是边坡稳定的东西，去评估它的边坡稳定性啊。然后我需要加一些，就是如果它有稳定性问题的话，我要怎么去 upgrade 这些斜坡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做两个，然后下面这个案子其实这个字我也不太会念，叫什么呼噜不会念，因为这个是马来西亚文。然后这个案子其实当然人不可能飞到马来西亚啦，那就是我们就是马来西亚，我们公司在马来西亚也有分部。那其实因为马来西亚那边的做斜坡技术没有像香港那么好，香港人超级爱做斜坡的，就是会不停的把斜坡升级，因为香港在工程方面蛮保守的，他们安全系数非常高。然后这个案子呢，那时候我们公司就是做地锚，首先就是你看到这边一大堆的球，其实就是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上过工程地质，其实这就跟工程地质很大关系啦，就是你去外面做探勘，然后去看那个它的节理跟走向，然后把你所读出的所有的数据呢丢到分析软体里面，这样子这分析软体它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斜坡它的稳，就是它的哪一个走向最危险的，它可能出现什么样类型的破坏，然后决定了最 critical 的那个断面之后，然后我们就要做设计，就是在看你设计地锚啊那些东西，然后去稳定它。那这个就是我在这案子做的工作。然后这在结构工程方面呢，这两个是我最近还在做的啦。这个在蒙古，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蒙古出差，听我上次说好像有，还蛮期待的。然后这个就是在蒙古那边好像有地震啦，所以这个其实25层楼高的建筑，这三栋其实它的形状啊和 arrangement 都差不多。然后它的就是做结构设计，这是我第一次做结构设计，所以自己也觉得蛮怪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那旁边这个就比较小一点，它是在尖东站呢，它有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怕淹水啦，所以会在站内要设计水门的工作，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然后做一般的土木装修，这案子也有100万港币，结果后来才发现就还蛮难做的，因为 因为地铁里面的系统太复杂，你要装这些东西，你又要怕会牵涉到附近的管线，所以结果做这案子也花了很多时间，这就跟结构和建筑设计的部分比较有关联啊。然后我在这案子还做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做水文分析，去评估它会不会淹水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做到就是工程地质的方面。那第一个其实我是做第一个这个 ENTOI 这个呢是是什么 Enhancement Natural Terrain Landslide Investigation 哦，这是一个政府的工作，其实它是在做一个 database， 我就是负责看空照图，就负责看空照图，看超级无敌多的空照图，应该看了几万张都有了吧。然后我要去判断哪里有 landslide， 就是用 stereoscope。哦，立体什么？哦，立体镜对不对？对，就是用把这些空照图呢，很高的那种，就是好像是4000尺以上，反正很高的空照图，我要 overlay 它，然后用立体镜去判读哪边有 landslide， 然后哪边有发生山林火灾，然后圈，就做个 database。那这个好处就是你之后可以。就是有这个 database， 大家在这边做建筑设计的，做任何大工程设计的时候，可以判断那边有可能会发生的地质灾害啊之类的啦。就是在工程上工作本身是很无聊，可是在未来会有很大的贡献的工作。然后这另外一个选 O'Curry 这个呢，其实是这个案子做了超级多年，是在港岛有一个地方，这个应该好像在东港岛东部吧，那边有一块地，现在就是政府在规划，那边好像是要变公园吗还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那时候公司就派我去那边做岩石的走向分析，去判断去判读它的结理那些，所以你看这些地方位置好像很大，然后对我就是去那边走，然后就每一个岩石面都要读去判读，然后有些很难爬上去的就给你绑安全绳，然后爬上去读，对，就是这样。好，讲完了，这就是我在香港的工作内容。这因为我，但是我一定要讲，所以我公司它规模比较没有那么大，所以我才会做那么多东西。一般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接着我就讲想要去香港工作的学弟妹们，你们要怎么开始呢？其实没有特别需要什么啦。那第一个当然是你刚毕业的话，你的 basic technical knowledge。这个东西其实香港跟台湾的面试很大的一个分别，就是我指的是你刚毕业去面试哦，不是说你已经有一段经验了然后去那边面试，那不一样。你刚毕业他们会面试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考试。在台湾的话，因为我自己之前刚毕业的时候我有去中华中心，我都有面试过，其实他们都没有问过你什么学校你的学科问题，你都看看成绩单，问你说哎你的成绩好像不太好哦，或者哎你的成绩哎好像不错哦，这样子吗？那可是我在香港他们其实不太怎么看成绩单，就大概瞄了一下之后就考试了。我那个时候面试的时候我有是我老板直接就是写题目给我面试，完全不知道他竟然会考我，就是那个结构啊，然后大地啊，就是那些你们现在考就是期中考的内容那样，整个就傻眼，然后早就忘光光，就很糗。然后有些写不出来，他可能会问你画个 simple support beam，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结构，然后问你说，请你画出moment diagram 啊 ，shear force diagram 啊。然后有些人，咦，糟了，不记得了，求了，就是这样。然后这是在 technical knowledge 的部分，所以要想要去面试，记得先读读书这样子，或者问你说那 simple support beam 的那个它的那个 deflection 最大那个点，相信大家有几个记得，中间最大 simple support beam deflection 最大那个有一个系数385/10^2，然后那个东西，对，他就问你这个，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你的 English ability 啦，就是你的英文能力，但这还前提是你的老板面试你的人是谁，其实他没有也不会说哎，你托福几分，或者是你的那个雅思考几分，你的多益考几分，他们不会问你这个，也不会在意啊，就是自以为拿去会加分，其实他们可能根本理都不理。但是我那时候有两家香港公司面试，一个是我现在去的那家，那时候是我老板，是他是一个澳洲人，那你当然你基本上可以跟他沟通嘛，沟通不了就面试啦。那第二家就是等一下这个学姐要讲的，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人，阿罗，然后那个时候面试我的是香港人，那时候他们是用国语问我说是不是要用国语跟我讲，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会讲一点广东话，我就硬硬说没关系，讲广东话也可以，反正就是 用，就是你的英文能还是要基本能力，因为在那边所有的文书处理都是要用英文，所以英文还是要有一点底子啦，过去才不会到吃力到，才不会太吃力。然后在你的学历的问题，其实香港那边是承认，香港工程师学会承认台大土木系的学历，所以其实到时候要加入，想要考牌加入进 A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就直接讲老实一点，就是台大虽然在香港还是有蛮多人他们是知道的，可是你相对于你是去从英国回来啊，或者你在有国外的留学经验的话，他们当然就觉得说，哎，你是台大的，我也不知道你是好与不好。那因为我有硕士学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多一点好处，就是他们比较起码有会让我 interview 就这样子，所以还是要有一点学历的 base 啊。就算你两边都两个大学硕士都读得普普通通，但是就是有多个学历，就是还是多少可能有硕士会比较帮助在那边找到工作，第一份工作，嗯。然后你要怎么找呢？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就投公司履历嘛。那香港其实有很多大型的国外公司 ，Acom、Arup、Atkins。Monconnell 很多都是国际级的公司，他们网站都会有那种就是 career 那个，你们可以在上面直接投履历，但记得一定是投英文的，我不要投中文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去像104的网站，那我当初我是用 JobDB 这个，那它还蛮就是它就是有很多国家，你可以这个网站它有很多国家的职缺，你都可以去投看。那我当初我现在服务的这家公司，我当初就是在这边找到的。然后在我大概，
他讲多久
啊？我是讲多久？然后不好意思，然后我大概讲一下，就是 chartership 在香港的 chartership 就是你的工程师执照。然后首先就比较一下 Hong Kong IE 就是香港工程师学会，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Engineer， 然后跟台湾的执照比较。那首先呢，香港呢，我这边讲 training period 是指说你用最快的途径考到香港的执照的话。就是会有一个 training scheme， 那像我现在这个 training scheme 啦，那所以香港是需要 training 的，这个 training 要三年，那台湾就不用了嘛，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可以在大四的时候就考一考，研究所考都，你没有工作经验也可以考。那再来是 working experience， 香港是要求你一定要有工作经验的，所以你再加上你的 training period 呢，就是三加一年，所以代表我要最快四年才可以考到牌。那台湾不用，你可以直接考牌。但是我听说好像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就考牌的话，好像两年后才生效，是不是？你要工作两年才生效嘛？那再来是 qualification exam 这方，就是你的考试。怎么考执照？那在 Hong Kong 你要考香港工程师的执照，当然你这些 training period working experience 有了之后，你要先考试，你还要经过一个考试一个 interview 才行。那台湾也是要考。那至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算是蛮重要的部分啊，你的有效性。香港的执照在国际上基本上都是哪里都可以用的，只要是英系跟英国系列有关的一定可以用，首先英国就一定可以用啦。那欧洲区的话，应该欧盟应该可能都会承认，然后澳洲、纽西兰不用讲，一定承认。然后新加坡一定承认，马来西亚应该也是承认。然后日本可能就没有，美国应该也没有。美国的话，你是全世界管你从哪里来，你都要去考，都要再考。所以香港的执照哦，在台湾不承认啊。然后所以香港的执照在国际上算是蛮通用的。那台湾的话就当然就在国际上是不太被承认啦。然后有亚太工程师执照，但是这个可用性多少，这我真的不是很清楚。就
就
是
engineer 他就偏的，就是在这亚太贸易组织里面的，他只参加这个叫做 engineer。
哦。
然后你被接受什么会员以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去合给。
哦。来说是这样，那反正以国际的有效性来说，香港是 OK 的。就我甚至可以去，如果假设我拿到这张牌，我可能去新加坡职业没有问题，就类似像这样。那接着我就稍微比较一下这个在香港考牌，香港主要呢拿两个牌啦，一个是 Hong Kong IE， 就香港的工程师牌，另外一个 ICE， 这是英国的 Institution Civil Engineer， 是 Civil Engineer 吗？忘了，哎 ，civil， 我记得好像是 civil engineer， 对，这 ICE 是英国的。那 那烘控阿姨呢，其实它下面的 skin 呢，就是它的，你要它的 skin 有分给没有考没有牌你想要考牌的人，它的 skin 有 skin A、skin B 和 skin C。那其实 skin B 好像还蛮少人使用，通常就是不是 skin A 就是 skin C。我现在是 skin A， 那skin A 呢，就是像给我这种刚毕业的，不管你是硕士毕业也好，大学毕业也好，甚至你是博士毕业也好，其实他们都不 care 你到底是怎么毕业的，你是哪一个学历毕业，你刚进去就是规矩就念，就是走 skin A。如果公司够大的话，那他就跟有香港工程师学会合作，那你就走 skin A 啦。那 skin A 的话，我的 training period 是三年，那我是2009年8月的时候开始工作，所以我现在已经再过一半了啦，这个 training period。 然后这 training period， 等一下后面我会再解释一下你 training 过程在干嘛。然后这个我刚刚前面有提过，你的 additional working experience 是 1 year， 那这个这一年是没有限定你一定要在香港工作，就是你完成你的 training period 之后呢，你想去任何地方工作都行，只要呢就是你有 sponsor 可以帮你签说他认可你这个 working experience 就好了。对，这一年是不见得一定要待在香港。那接着的 qualification exam 呢，就是你的 writing 加 interview。 那这个 writing 呢，他们考试我这边讲的是指 civil engineer， 那 structural engineer 跟 geotech engineer 又不太考法不太一样。那 civil engineer 的话，他的 writing 是考一个考 essay， 就是他可能会给你一篇文章，可能是应该是跟technical 技术性有关的文章，给了你一篇之后呢，你必须要在不知道多少分钟一个时间范围内，你要写一篇摘要出来。那这个就是 writing 的部分，然后接着是 interview， 最重要就是 interview， 你要把你这三加一年的时间的参与过的案子，你怎么做，你要写一个 over， 就是你要做一个 PowerPoint 呢，去 present 给这些委员们看，然后就是 present 给他们，就全程当然是用英文啦，然后就一个 interview 讲完之后，我记得好像这个时间可能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啦，就有点像硕士毕业要面口试一样，然后他们就会中间不断问你问题，有些可能是跟技术方面有关的，有些可能是一些可能比较就不见得是技术性，反正他们什么都有可能会问你，所以这个就是Skin A， 然后要考牌的部分，这个是最快的途径。那接着是 Skin C， Skin C 呢，就这个是你没有 training period 的，因为有蛮多香港公司其实它不太可能 provide 这个 Skin A training， 那想考牌怎么办？那就要六年，你的工作经验要六年，然后这六年中你还好像有应该要三个 sponsor 帮你签名，就是认可你的工作经验。那我刚刚提的 Skin A、Skin C 这两个一定要包含到工地经验。那所以如果你走 skin C 的话，你这个工地经验等于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获得嘛，可能你去营造厂工作这样。那 skin A 像我现在我的情况的话，我公司是一定要 provide 我去工地的工作经验，所以可能会就是会有，因为他有要求你要有一年在工地，所以可能到时候我公司可能会安排工地让我去工地当助工地现场工程师这样子。然后所以 skin C 你就要六年时间啦，其实真的很久。然后再来他的 qualification exam 也是一样，写 essay 跟 interview 咯。那 ICE 的话，其实很多香港人可能觉得 skin A、 skin C、 skin A 可能进不了，或者进去之后就是不满意公司想换，又觉得就想换，可是一走可能就没了 skin A， 所以他们可能就考虑走 ICE， 考 ICE 就走考英国的，可能就要飞去英国考试。那他的这个 training period 呢，其实是跟 additional working experience 包在一起的啦。那所以考 ICE 的话，你可能要2-4年时间你才可以去考，当然你可能最快你可能2年就可以考，反正有人帮你签名认可你的工作经历就可以了。那据我所知 ICE 它的考试的方式就是 interview， 就他们就是你要写一篇 summary， 讲自己的把你的这个工作的training period 的期间你的工作经历是什么，然后就是你写一篇 summary， 然后你就是从中获得一些什么啊，有的没有的，然后就做一些 PowerPoint， 然后 present 给委员们看，然后就是 interview 完之后就等结果，就差不多就这样。然后接着就是我大概简介一下，就是我现在 under 这 skin A program 到底在干嘛。那其他就分两个部分啦，一个 responsibility of graduate engineer， 那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 responsibility of company， 那就是我公司。那我自己本身呢，我每个就是我要写 training report， 最烦就是全部都要手写，然后一个有分 monthly 跟 quarterly， 我每个月都要写一个 training report， 就我每个月我要写说，我 involve 到什么案子，然后呢，我都在干嘛，我从中学到什么，它的大小呢，就是一篇 A4， 就是我要一篇 A4 手写这样子，然后。Quarterly report 呢，就是每一季三个月嘛，所以每三个月要写一个 quarterly report， 这也是手写哦。然后呢，那多长呢？那既然是三个月一份 quarterly report， 所以这 quarterly report 就三版 A4， 那根本就是把每个月的 monthly report 再抄一遍到 quarterly report 嘛，那很烦，就是一直手写。然后就也是一样，这一季你学到些什么，你 involve 到什么案子，然后呢，接着就是它会有一个本子。叫做什么knowledge objectives 吧，我不是有点忘了，反正它会有两 part， 这个 objectives 呢就分两个，一个是空控 IE， 香港工程师学会它自己会有一部分的所谓的 general 的 objectives， 然后我公司必须要写一份属于我公司的目标这样子，那我要 fulfill 这两个目标，所以几乎大概是如果啦，正常来说，那当然工作忙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会一不小心忽略过去了，可能就很过了很久之后，老板才跟你面谈，然后在那边勾这样。但是如果照正常程序的话，可能每一季你写完 quarterly report 的时候，你的你的 ES 就是好像是 engineer supervisor 啦，就是你的 ES 呢，我上面会有两个，一个是我的 tutor 就是帮要签我的。Monthly report 的名，他看完我的 monthly report 之后，他要签名。那我的 quarterly report 呢，是给engineer supervisor 签的。那通常这个 engineer supervisor 他直接可能就比较高。那照正常程序，就是每过三个月，我就要把这一本就是所谓的就是 objective 这个本子，我都要给他，我自己跟他谈说，在这么多项的。比如说有 general 的 objectives， 然后还有或是一些比较特殊的 specific objectives 里面呢，我觉得我 fulfill 哪些，那这 fulfill 哪些又分四个等级，一个是 general， 一个是忘了，反正就是类似那种初阶、中阶、高阶，你觉得你自己 fulfill 哪几项，那你就要圈，他就跟你谈，说我跟你谈过之后，我觉得，你现在很厉害咯，那我就给你最高阶，那你就满。这一项也就满，就合格了这样子，所以就是类似像这样。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呢，我还要去上课，叫做香港叫做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Hours， 叫 CPD Hours。为了要筹这个 CPD 的时间，就搞得大家都很头痛，因为你一定要去上课。那这上课时间通常我们会比较，就是香港工程师学会它会有很多跟外界合作，或是他们自己本身会有很多课程你要去上，你可以自己去选择。通常我们会选就是在下班时间啊，就是去香港工程师学会听 seminar， 可能一个小时，那这样我就有一个 CPD hour 一个小时。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研讨会，那公司有些很贵，有些要钱嘛，那通常公司可能会帮你，像我公司也比较小，他就帮我出一半，然后有些可能会运用到公司时间的话，那我就要跟公司请公假说我要去上课这样子。那因为香港工程师学会就规定说，你平均下来啦，你这三年圈内时间里面，你平均你一年一定要上45小时的课，那所以就会逼着我必须去想办法找课上，然后或者去做公餐这样子。那就算我拿到了工程师的执照之后，他也会硬性规定你一定要去，一定每年都要有多少的 CPD 的时数，因为他要逼你就是不停的成长，你不可以停在那边都不动了这样子。那这就是规矩 engineer 的部分。然后我公司呢，他首先他当然要提供很多很多机会给我嘛，都要训练我，那所以就是他可能就是会有很多 project， 所以他们就一定就不可能把我晾在那边，然后就是不理我，或者是说怎么样，因为我还是要写报告的嘛，所以就是会提供我蛮多的机会让我去做事这样啦。然后呢，公司必须要 set up 他们自己的那个目标给他们的 trainee， 然后呢，然后还有他们会提，通常公司会内部会提供一些 internal training， 像我自己，我公司有办过 presentation， 这 presentation 其实就是逼我们这些 graduate engineer 呢要上去 present， 训练我们的英文的 skill 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我可能就是 present 我做过的案子啊，他可能给我15到20分钟，然后我上台 present 一下我做过的案子，然后 讲一小 part， 然后或者是讲一些我学习到的哪些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我曾经讲过，就是我做过的斜坡的案子，或是隧道设计的东西，那怎么做隧道设计啦，然后就你就看到一堆上司坐在下面，有老外，有香港人，然后讲完，但全部全程一定是用英文讲啦，既然有老外的话，然后就讲完之后，他们就问你问题，问你说你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子，然后就训练你的英文 present 能力。然后我公司有办过 site visit， 这是 site visit， 这是内部的啦，所以我就是去看过蛮多，就是香港现在正在进行的隧道的一些工程，隧道工程的东西。那香港比较多是做 drain blast， 就是用爆破跟机械开挖去做，然后 TBN 我也有下去看过，然后一些 learning course 啊，可能就是他们会要求我们公司的 TD 就是 technical director 啊，但是可能就比较类似就是那种部门的经理啊、副理，他们要给我们这些比较低阶的上课，那根据他们的。对，就根据他们的专业不同，有些可能是偏大地工程的，有些可能是偏隧道工程的，有些可能是结构工程的，有些可能是管理阶层的，他们也被公司逼迫要给我们上课这样子。对，就然后接着就是我个人觉得最好就是他们一定要 provide 一个 site working experience 给我，所以我就可以有机会去工地工作，要不然的话就其实我想要找营造厂工作也有点困难，我就也不太他就营造厂好像也不太会想要请我去管工人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我公司一定要派我去，我才能够算是一个圆满的完成我的 training scheme， 所以呢我就是一想到有机会可以下工地就觉得还不错，就这样子。然后我讲完了，谢谢大家。还有 OK